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约翰福音，黄雅阁老师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约翰福音的课程。我们总共有30课，本课是第14课。
我是黄雅阁老师。
第14课呢，主要涵挂呢是约翰福音第12章，从第1到第50节。我们本课呢分成5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讲到玛利亚用香膏来膏抹耶稣，是第一节到第8节。接下来犹太人的领袖呢计划要杀害拉撒路，第9节到第11节。第3段，耶稣荣耀的骑驴进入耶路撒冷，12节到第19节。接下来第4段，耶稣宣告自己的死，第20节到36节。最后耶稣基督宣告不信的人将受到的审判，第37节到第50节。我们看到第一节，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在那里呢，有人就给耶稣预备筵席，是马大伺候。所以耶稣来到什么地方？耶稣来到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的家里面了。那拉撒路就在那里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用一斤很贵重的真拿大的香膏抹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子里就满了膏的香气。那时候有一个门徒，就是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是因为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要为我安葬日所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我们从这段里面很有意思，可以观察到这几方面。耶稣来到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在伯大尼的家中做客。那我们看到在前一章第11章讲到说耶稣让拉撒路复活，所以拉撒路复活了以后呢，在那个地方周围的人都知道了以后，很多人很有兴趣啊，就来看拉撒路，究竟这个拉撒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马大跟玛利亚呢，他们就招待这些客人来，耶稣是他们主要的上客，然后呢让拉撒路在他们当中当场现身说法的来做见证。那就在这当中的时候呢，玛利亚就打破了一个玉瓶，用真拿大的香膏来抹耶稣。那为什么玛利亚这个时候会特别做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我们看这段的记载呢，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里面也有，可是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一个确实很不一样的。路加福音在第7章里面的记载，那是讲到有个罪人的女子，讲的不是这一段哈，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事件。在路加福音那个事件呢，可能发生的更早一点嘛，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在世上最后一个礼拜，所以那件事情可能是更早一点。我们可以这样来构想说，玛利亚这次真的可能是要用最贵重的玉瓶里面装的这个真拿大的香膏来荣耀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用这样特别的方式呢？其实我们想想，拉撒路不是才刚刚复活吗？换句话讲，耶稣让拉撒路复活，然后马大与玛利亚请客，让众人都来到他们家中，看到拉撒路活活的见证。接下来也很自然的，玛利亚呢就要将这真拿大的香膏来膏耶稣，将荣耀归于他，也显示他心中的感恩。我们看到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他们的经济环境应该是不错的，因为你看到拉撒路死了以后呢，他所葬的坟墓都原来是已经先准备好，所以他们家族本来已经有坟墓，而且是一个洞穴，里面有多几个穴，然后把拉撒路放在里面，所以显然他们家族本来大概是有相当好的环境。可是呢，就像传统的中国人的家庭里面一样， 家庭里面一定要有个男人的，在对外的交涉呢，然后做任何的事情呢，都要有男人出面的。在那个时代里面，犹太人的女人讲话做见证呢，人家都不相信的，那出去做生意也很困难的。反而在罗马帝国统治的外邦人的地方呢，比如说像希腊人啊，外邦人统治的地方呢，这个女人她的地位反而比较好。可是犹太人非常非常保守，所以犹太人当中呢，你看这个两姐姐然后跟一个弟弟哈，如果这个弟弟死了话，他家里面再大的财产都会很多人想要来侵占他们，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那拉撒路复活了，所以玛利亚跟马大非常的感恩，显然玛利亚来做这件事情呢，要向众人看到耶稣他就是那位被膏者。大家有没有想到耶稣基督的那个基督那个字什么意思？基督的意思这个字呢，就是原文里面呢，希腊文里面的基督呢 Christos 呢，也就是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弥赛亚 Messiah。 Messiah 的原来意思呢，就是被膏抹的。我们想到在旧约时代里面，先知祭司君王是被膏抹的，就像加冕一样，这先知与祭司与君王呢，由先知来将油膏在他的头上，然后他就登上他这样的位置。耶稣基督是三合一，他又是先知又是祭司又是君王，他是弥赛亚，他是那被拣选的那位。可大家有没有看到，居然在那个时代里面的大祭司没有来告他。在这个之前，我们看在路加福音里面，告耶稣的开始是一个有罪的女人，这边呢是玛利亚来告耶稣。真正这位受膏者膏他的，却是他所爱的这些门徒，他所爱的这些姐妹们。那这个宴席在什么时候呢？他说是在逾越节之前的六天嘛。说逾越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礼拜五的日落到礼拜六的日落，是安息日。可见呢，这个晚宴呢，大概是在礼拜六的晚上。所以耶稣基督在这晚宴过后，隔天第二天早上就进入到耶路撒冷的京城，骑驴进京呢，就是这天晚上到了第二天早上呢，进入耶路撒冷。那进入耶路撒冷呢，礼拜六晚上过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是什么时候呢？啊，七日的第一日嘛，七日的第一日也是主日，也就是耶稣基督进入到耶路撒冷呢，他挥着棕树枝呢，那个时候呢就是礼拜天的早上。所以我们看前后的时间大概是这样。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众人呢对拉撒路呢特别感兴趣，因为这个拉撒路呢是真的从死里复活的，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了，从死里面复活的，他都很想看看拉撒路什么样。那玛利亚用这样子的方式特别的来荣耀耶稣，来膏耶稣，唯有耶稣有这样子的身份，有这样子的地位，能够来接受这样子的膏抹。换句话讲，这些门徒呢，大家来怪这个玛利亚说你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其实玛利亚的用意就是这一位就是真正的应该受到膏抹的那位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我们前堂讲的，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耶稣基督讲的，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用这样子膏他的方式向众人来见证，用膏他这样子的方式来让耶稣得荣耀。大家讲说差不多一斤哈，那计算一下，用在那个时代里面的这个斤呢，差不多现在的14两，所以价值呢差不多要300个银币。罗马帝国那个时代里面，一般的做工的工人呢，在外面做一天呢，但还要是技术的工人哈，比如说像耶稣是木匠、石匠这种技术的工匠呢，一天的工资大概也只有1元硬币，1块钱一个硬币，300银币，哇，那是一年的工资，因为他们还有安息日不可做工的嘛，所以一年加起来差不多就是300银币，是一个很好的工资，所以这一瓶香膏相当于是一年的工资。玛利亚将这一年的工资来买来的香膏来膏抹耶稣，向众人见证这位就是真正的弥赛亚，这位就是耶稣。我们这里也可以想到，真正的奉献是要付上代价的。我常鼓励我们的年轻人， 你要奉献的心智非常好，你要出来为主做工的心智也非常好。可是当你要奉献为主工作的时候，你要看看查考自己的动机怎么样。千万不要等没有工作了，找不到工作了，说哎，我奉献给主。千万不要说等大学考高考没考上，我来奉献给主。我们不是要将最次要的给主，我们不是讲次等的给主，我们要给主的就像玛利亚这边所献上的是最好的。玛利亚用将近一年的工资放在这玉瓶里面的真拿大香膏来膏耶稣，用这样子来尊荣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看来这一段呢很有意思啊，为什么看到这个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第四节呢，他为什么又有这个意见，他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因为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中间所存的。所以换句话讲，他意思是什么，哎呀玛利亚马大，你们很有钱，你们花了那个300银币买了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奉献进来呢？因为我管钱囊的，你奉献进来那300银币呢，30块银子，300银币的这个钱呢就在我的这个钱囊里面，那我就可以中饱私囊，是不是？所以这个卖耶稣的犹大，他的心意原来是如此。其实他并没有关心穷人呢，他真的意思说你这个银币应该让我来保管，你让我来保管的话，我这个钱呢我就可以中饱私囊。就这次呢没有让他得逞，他就去卖了耶稣，从公会里面，从祭司那边来得到那银子。第七，讲到说，这里其实和马太福音第26章6到13节跟马可福音第14章3到9节所记载的应该是同样事件，可是跟路加福音第7章第37、38节所记载的应该是很不一样。我们回去看看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说，在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了法利赛人家里面去坐席。那城中有一个女子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中坐席，
拿了盛香膏的玉瓶，
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然后用嘴连连的亲他脚，然后用香膏抹上。对比这两个哈，在路加福音里面是讲到是在法利赛人的家里面，约翰福音里面这边记载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家里面，所以发生的地方不一样。第二个，路加福音里面讲到是一个有罪的女子，在那个时候用这句话来讲的话，平常都是讲说是妓女哈，所以有罪的女子。那在这边呢，他们是清清白白的哈，三姐弟的玛利亚来膏耶稣。那我们看到反应也很不一样，耶稣基督对那罪人的女子说，你的罪得到赦免了。在这边他对玛利亚说，是玛利亚你为我的安葬的日子所存留的。所以我们再想想说，为我安葬的日子所存留的，这个时候从周边的这些门徒可能都不太了解，因为耶稣基督所预言的就是他将要被钉十字架然后受死。玛利亚所预备这个香膏呢，预先的将它膏抹上。那我们刚刚就讲到，在那个时代里面，犹太人的风俗习惯是让这个尸体呢放在坟墓里面自然的腐化，3年以后去捡骨，捡完骨以后放在一个骨头箱里面哈，那放在那个骨头箱里面呢，然后就可以保存的比较久。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这香膏是能够遮盖尸体腐化的臭味的，不是让它保存久的。所以耶稣这边讲到他称许这个玛利亚，他说他是为我埋葬所先预备的，为我安葬之日所存留的。有时候我们就想想，这有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如果说有人在做寿，有位老人家，80大寿，大家很开心，每个人都去给他祝寿，就有一个人呢，如果祝寿的时候呢，送了一样寿礼，这寿礼是他的寿衣，请问这个客人是不是会被赶出去啊？可是玛利亚用香膏来膏耶稣，耶稣却毫不避讳地说，他将香膏来膏我是为我安葬所预备的。人，我们中国人很怕听死这个字， 为什么怕听死这个字呢？因为不知道死以后怎么样。耶稣基督不怕讲他自己安葬以后的事。耶稣基督的门徒保罗甚至说，我若离世与耶稣基督同在是好得无比的。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生命不是这肉体生命的死亡就到此结束，我们的生命是因为在我们里面的灵命有着永生，与耶稣基督永永远远同在，直到永远。所以耶稣一点不避讳啊，他说他是为我安葬所预备的。这个时候呢，这犹太人的领袖呢就非常的愤恨了，他们要计划要来杀，不单单杀耶稣了，甚至要来杀拉撒路。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单单是为了耶稣缘故，也是要看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这些祭司长就连拉撒路都要杀了，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了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祭司长不单单要杀耶稣，甚至想计划连拉撒路一起灭口。拉撒路原来是复活了，死了又复活了，如果拉撒路死了话就口说无凭，是不是？当然如果拉撒路还在呢，这活活的见证原来这位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的这位主，就是让他从死里复生的，他是活的见证。可是这些祭司长心里谋计也非常的狠毒，要连拉撒路都一起来灭口。接下来这一段12节到19节讲到耶稣基督荣耀的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我记得以前看过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将这个标题说耶稣凯旋进京，其实凯旋这个字呢不太对，凯旋是回来的意思。耶稣基督第二次，耶稣基督再来，那个时候叫做凯旋。所以这次呢进入耶路撒冷是骑了驴进入撒冷呢，是荣耀的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并不是凯旋。将来耶稣基督还要再来，那个时候他的形象不再是骑驴了。我们来看这一段12节到第19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耶稣就到耶路撒冷去。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很多人拿着棕树枝来迎接他，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深当称颂的。耶稣呢那个时候骑了一个小的驴驹，就是小驴子了，骑上了以后，然后经上所记的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了驴驹进来了。这些门徒起先还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他所写的，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接下来当时耶稣呼喊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大家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些法利赛人看到这样情形的就越加愤恨。耶稣荣耀的骑驴子进入耶路撒冷呢，是在马大跟玛利亚筵席晚宴的第二个早上。那个晚宴呢，我们刚刚讲到是在礼拜六的晚上，礼拜六的晚上。所以现在耶稣骑了这个驴呢进入耶路撒冷呢，就是礼拜天的早上。所以我们为什么基督徒现在守主日七日的第一日也是主日，其实很有关系。因为我们看到在旧约的节期里面，很多的七日的第一日呢有非常重要的象征的意义。耶稣基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叫的棕榈主日，是礼拜天。那棕榈主日的接下去一个礼拜天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是耶稣基督最后一个礼拜，是吧？最后一个礼拜，所以他礼拜天七日第一日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第五天就是礼拜五的，就是逾越节。礼拜四的晚上到礼拜五的早上，耶稣基督被捉拿，然后耶稣基督快要午间的时候呢，就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就在逾越节的那天。所以耶稣基督就成了那逾越节的羔羊，是在礼拜五。然后接下去耶稣钉死，葬在坟墓里面，亚利马太约瑟的坟墓里面。然后第三天从死中复活，所以从礼拜五第三天，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复活。所以我们从棕榈主日接下来的那个礼拜天呢，又叫主日呢，就是我们所纪念的复活节。可是复活节也是犹太人节期当中的很重要的节期，叫做初熟节啊。我们看到，所以在旧约里面的初熟节其实是有个预表的， 它预表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是那出熟的果子，是众人里面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从死人中复活的。因他的复活带给我们所有信他的人有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守主日，因为这几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们现在说我们守主日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普天下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守的是主日。大家看到，他为什么拿了棕树枝呢？这棕树枝呢，在利未记23:40有讲到说是来庆祝祝棚节的。可是在耶稣基督两约那个时代里面，那犹太人也用这棕树枝呢来庆祝其他的节日。当中耶稣基督骑了这个驴子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呢，他们拿了棕树枝在那边呼喊说，何善纳何善纳。这何善纳什么意思？哦，其实何善纳这个字呢，如果大家去看诗篇第118:25，诗篇118:25里面有这个字。可是呢，如果看中文翻译呢，我们看不出来，就是求你拯救啊，其实应该还要加啊。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的原文的好希啊那，那就是啊，好希啊就是请你拯救，所以好希啊那就是请你拯救吧。可是呢，犹太人呢，在耶稣基督时代的时候已经不太会读希伯来文了哈。那个时候平常所用的语言叫亚兰文。亚兰文呢，在这句话讲的好善纳，好善纳呢，他们就把引用了变成不是说请你拯救哈，是说愿你得荣耀哈，甚至是讲说跟中文里面讲说万岁万岁万万岁有点像。所以因为在那个时代里面的犹太人呢，他们要等候一位来复兴犹太国的王，他们忘记这一位弥赛亚是要来拯救他们脱离罪恶，他们所要的是一位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君王，能够带领他们脱离外邦人的统治。所以他们拿了棕树枝说，这是大卫的子孙，是应当称颂的，何善纳何善纳。他们虽然叫何善纳，他心里却不了解真正何善纳的意思。那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也是应验了在撒加利亚书9:9-10，看到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实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荣耀的进到耶路撒冷，他是和平之君，因为撒加利亚书这边讲到，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看到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形象，就是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进入到耶路撒冷，骑着驴驹小驴子宣告和平，可是给这些百姓们，给他们机会啊，等他们40年时间里面，这些百姓仍然拒绝耶稣基督。主后70年，犹太人完全被赶出耶路撒冷，圣城被毁，圣殿被烧，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犹太人才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大地。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启示录19:11，看到形象很不一样了。那荣耀的主再来的时候是骑着白马再来，那荣耀的主是来征服的君王。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把握我们的时机哈。若这时机没有把握好，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骑着白马再来。耶稣基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32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宣告他自己的死，用麦子来比喻他自己的生命。基督是永存的，光在你们中间的时间不多，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光。人若爱惜自己的生命，这肉体的生命会丧失那灵命； 我恨恶自己身体的生命呢，就能够保存那灵命，只等到永生。
继续黄雅阁老师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我接下来为第十四课做一个总结。第十四课讲到玛利亚用香膏来抹耶稣，是为他的安葬所预备的。那将那香膏沉香膏的那玉石的瓶子一打破开来的话，那香气了溢了满间房间。接下来讲到第二天呢，耶稣基督骑了驴子进入到耶路撒冷的京城，众民都在那边欢呼迎接他，说何善那何善那，那大卫的子孙是要做以色列王的。耶稣那时候知道他自己快要受难的时间到了，预言他自己的受死，说有粒麦子就像落在土里面可以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唯有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能够得到那生命，我们的生命得到光，我们若不遵主的命呢，将会面临审判。那时候的文士祭司法利赛人呢，就是那些不遵守主命的。我们将他总结如此说，玛利亚献香膏抹主安葬所备瓶破异香，骑驴入京众民欢呼赞何善那以色列王，预言受死有若麦种子粒入土多粒收成，信主得生生命得光，不遵主命审判将临。我们再念一次，玛利亚献香膏抹主安葬所备瓶破异香，骑驴入京众民欢呼赞何善那以色列王，预言受死有若麦种子粒入土多粒收成，信主得生生命得光，不遵主命审判将临。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主让我们在这课里面看到耶稣基督骑驴进京的里面的许多的比喻与许多的形象，提醒我们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将是那骑的白马的君王，我们趁着当日信靠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在现在的时代里面仍然是和平之君。我们将祷告感谢祈求侍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谢谢各位听众您的收听。
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你唯一尊贵的。